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今天我们从二十节读起。二十节，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？仍要守住这身份。昨天我们读到，如果你蒙召的时候受了割礼，就不需要废去割礼。如果你蒙召的时候未受割礼，也没有必要去受割礼。换句话说，蒙召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身份，你只要守住那样的身份就好。因为我们的信仰主要是关乎我们这个人内心的改变，而不是外面社会地位的改变、种族身份的改变。保罗讲完割礼的例子之后，接着就用奴隶作为例子。在当时的社会制度，奴隶是允许的。保罗十分强调，每一个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这是一个生命的事，生命来慢慢改变我们这个人，借着我们生命的改变，我们来影响周围的人，而不是要去从事一场社会革命而发起许多的社会运动。在保罗的观念中，每一个人蒙恩的时候，他身处什么样的环境，这环境是神主宰权柄的安排，我们不要刻意去改变这些环境。接着21节，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？不要因此忧虑，若能以自由，就求自由更好。如果你蒙召的时候你是做奴隶的，当时的奴隶是没有人身的自由的。保罗说，不要因此而忧虑，虽然你的身体不自由，但你在你的灵里面，在你的魂里面，你有免于犯罪的自由。虽然外面不自由，里面却是自由的。因此保罗说，不要因此而忧虑。虽然好像站在一个奴隶的身份不太容易释放来侍奉神，但相对的，你里面却得以释放，不再受罪的捆绑。接着保罗说，若能以自由，就求自由更好。其实这一句的和合版翻译是有点问题的，保罗的意思不是那么的明显。英文的 King James Version 跟原来的希腊文很近，他这么说， If thou may be made free, use it rather. 就是说，如果你有机会得以自由，宁可使用。使用什么呢？使用得自由的机会，成为自由人，可以更自由来服侍主。这是和合版翻译的意思。另外一种翻译的方式，或许是说，虽然你可以得着自由，但你宁可使用这不自由的身份，来影响你周围同做奴隶的，或甚至来影响你的主人，带领他们来归于主。其实这两种解释都是可行的，但如果你接着看22节，根据上下文的解释，或许保罗的意思更偏向于，虽然你可以得着自由，你宁可留在奴隶的身份，而使用你这舍弃自由的机会来帮助你周围的人，或者是奴隶，或者是你的主人，也来认识主耶稣基督。22节说，因为做奴隶蒙召于主的，就是主所释放的人。虽然你是奴隶，虽然你的身份上让你不自由，但是你却是主所释放的。你已经不再是罪的奴隶了，主已经释放你了。里面的释放，它的价值远胜于外面身体的释放，脱离奴隶的身份。接着讲到另外一面，做自由之人蒙召的，就是基督的奴仆。如果你蒙恩得救的时候，你是一个自由的人，虽然你的生活行动是很自由的，但你要知道，蒙召之后你要做基督的奴仆。换句话说，你生活自由行动，你要知道你是基督的奴仆，你的生活行事为人要以基督为你的主人。接着23节，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不要做人的奴仆，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付了生命的赎价。 你是被主所买回来的，因此你不要去做人的奴仆，你已经属于主了，你应该是主的奴仆。在当时罗马时代，奴仆是合法的。保罗并没有鼓励基督徒们去从事社会改革运动，废除奴役制度，他反而要你留在那个身份之内，好好的在你的生命中以基督为你的主人，在你的生活上有好的见证。在今天，大部分的民主国家都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度，我们也可以把这些经文应用到今天。我们上班八个小时，某个程度而言，这八个小时你是做奴仆的，你就必须做好奴仆的本分，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有好的见证，能帮助和你一同打工的做奴仆的，或者甚至于能够影响你的上司。如果你今天是做主管的，而你蒙恩得救了，你要知道你是基督的奴仆，不要去做人的奴仆。接着24节，弟兄们，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。从17节到24节，保罗用割礼和奴隶这两个例子来告诉我们，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就要守住那身份。其实是来说明12节到16节，如果你蒙恩的时候已经在一个婚姻关系里面，而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，你就要留在那个关系里面。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生命的事情，我们借着我们生命的长大，而在生活中产生出一种正面的影响，影响我们周围的人，让他们也因着神的爱、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也能够蒙恩得救，而不是因着信仰之后就急于要改变我们的家庭关系、社会关系。基督徒对于家庭、对于社会、对于世界的影响是从里往外的。保罗从来没有要我们去做革命，不管是家庭革命、社会革命，甚至于国家的革命，而是要我们留于蒙召时候的身份，借着我们这个人专心跟从主，我们的生命长大，我们的生活中产生出一些美好的见证，借着这些见证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。神非常尊重人的自由意志，神从来没有强迫人。就在我们传福音、影响家庭、影响世界这一个层面上，神也要我们用生命的方式产生出生活的见证，而影响周围的人。处理完婚姻之间有配偶不信主的问题之后，接着从25节到35节，保罗就开始来处理同身的问题，就是守同身一生不结婚。25节，论到同身的人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，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。关于这件事，保罗一开始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没有主特别的命令，圣经中也没有其他的记载，我同身好呢还是结婚好。虽然一方面保罗没有主的命令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他说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，他是神一个忠心的管家，他服侍教会、服侍圣徒，因此呢，他就把自己的意见来告诉我们。我们再一次看到，当保罗来处理婚姻问题的时候，因为这牵扯到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形、不同的社会环境、不同的家庭关系、不同的人际关系，因此保罗是非常谨慎、非常小心。当他没有主的命令，他就很直接地告诉你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我还是把我的看法告诉你，你要听很好，你不听也没有关系。我们真的应该要学习保罗这种态度，在教会中处理圣徒们之间的家人问题、婚姻问题，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敏锐度，知道我们不是那位圣徒，我们的处境和他的处境不一样，我们很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他内心的感受。因此呢，在处理这些事情一定 要有弹性，一定要有很多在神面前的祷告，而不是硬邦邦的把一些原则当作规条来要求圣徒。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处理同生的问题。26节，因现今的艰难，据我看来，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。当哥林多圣徒来问保罗的时候，他们在同一个大环境下，一方面罗马帝国残暴无道，他们所占领的地方也经常有暴动，甚至于有小型的革命，面临这样一个艰困的环境，保罗说现今的艰难，依我看来，人不如守素安常的好。因为世局的不稳定，经常会碰到战乱或者需要逃难，在这样的情形当中呢，最好不要改变你的现况。27节，你有妻子缠着呢，就不要求脱离，你没有妻子缠着呢，就不要求妻子。这也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个人的现况在前途十分不明朗的时候，最好就维持我们现在的关系，不要轻易进入另外一种承诺，因为你自己对于未来都没有掌握，怎么好带着另外一个人一同进入可能的艰难状况呢？接着28节，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，除你若出嫁也不是犯罪，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，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。所以保罗第一个来处理这个问题，完全从实际生活上的考量。保罗是非常平衡，他对人也满了怜恤，因此他先考量人现实的处境，劝人不要轻易改变现状，尤其是当面临艰难的环境的时候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你所在的教会，若有你在服侍的圣徒碰到了一些环境，碰到了一些困难，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跟他谈大道理大原则，但保罗第一个想到是圣徒可能面临的难处，并且呢设法帮助他们减少这些苦难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在服侍圣徒的时候，能够与圣徒设身处地，明白他所经历的，愿意帮他减少苦难，这样的爱心和连续应该是我们的第一个考量。接着30节，弟兄们，我对你们说，时候减少了，从此以后，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，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，快乐的要像不快乐，自买的要像无所得，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，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。保罗很快的就把圣徒们带到福音那永远的盼望里，而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所经过的都是暂时的，并且呢，这时间是一天一天减少的，主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的。因此你今天有妻子带来给你很多的残累，很快的你就要像没有妻子一样，能够从这残累中出来。如果你今天有一些哀哭的事，主再来的时候，你就要像那不哀哭的，甚至于你今天世界上有一些让你享乐让你快乐的，这些也会过去。你今天汲汲营营买了许多东西，这些东西很快的也就都不属于你的。你今天在世界上拥有很多，使用很多，也享受很多，这些东西很快的也都会过去，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。基督徒蒙恩得救，他的盼望是在永远，在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，他才是真正的永远的平安，永远的喜乐，永远的享受，永远的与主同在。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或好或坏，或高或低，或哀哭或喜乐，或贫穷或富有，其实耶稣再来之后，这些都无关紧要了。因此保罗告诉我们，当我们面临艰难的环境，还是守素安常的好。我们常来祷告，主啊，谢谢你在我们人生当中为我们安排各样的环境，而这些环境都是适合我们的，也都是我们所需要的。帮助我在环境中认识你的旨意，给我一个顺服的心，愿意顺服你在环境上各样的安排。帮助我 聚焦在那永远的事物和那永远的福乐，让我能够脱离今天世上各样生活的捆绑，而能够专心的来跟从你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